很高兴啊，再一次有机会来到大家的中间啊，跟大家来分享上帝的话语啊。那我们刚才听到 Peter 跟 Win 啊，他们在回教地区啊，在就好像以弗所书第六章那个地方说，他们穿上平安的啊，当这个平安的福音的鞋啊，这个随手随传。那么这个以弗所书第六章那个地方啊，你们可以看到。不仅仅是说这个传福音哈，这个平安的福音的鞋，还有主要还有很多的这些的我们基督徒的这个装备啊，救恩的头盔啊，公义的护心镜，然后真理的腰带，然后把平安的福音的鞋啊，当作这个鞋穿在脚上，随走随传。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说，之所以Peter 跟 Win 还有像黄牧师。这样到非洲，到这些甚至是比较危险的地区去传福音是因为有一种的力量在他们的身上那福音本身有它的力量。那这个力量就是在以弗所书第六章那个地方讲，叫做是真理的腰带。我们今天来讲一个字，就是真这个字。你会发现当这个举重运动员要这个举很这个挑战的时候，他一定要有很好的腰带，有腰带，很结实的腰带可以帮助他里面有力量出来。所以这个在圣经里面，这个以弗所书第六章说，这个这个腰带，真理是我们信仰的腰带，所以这个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来思想这个信仰的里面的这个这个维度，就是真这个维度啊。那么我们来思想一下，我们来问一下自己的信仰，说。我们为什么信主？我们为什么是基督徒？那其中有一个其实很简单的一个道理，就是说，因为神是真的。当年这些渔夫彼得跟雅各这些人。被最有权威的、最有学问的、掌权的那些 Sanhedrin 那些这个公会的人在质问，并且这个恐吓他们说：“你不可以再传这个福音。”然后彼得当时说了一句什么话？我们所听见、我们所看见的，我们不能不传。也意味着什么？这是真实的，这是真实的。我们刚刚过完了复活节，复活节你一听的话，你听这个复活可不可能？很多人都绊倒在这个复活上面，说复活是不可能，复活的事情已经过了这个从来没有人看见从死里复活的。但是我挑战你，我们的信仰不是建造在一个学说的基础上，不是建造在一个理论的基础上，而是建造在真理的基础上。你真的去仔细的查考福音书，你真的去看门徒生命的变化，你只能得出一个结论，就是耶稣基督真的复活了。如果是假的，传个两三年，传一段时间，扩展到一定的范围，它就结束了。但是因为它是真的，我们信仰的力量，你们信仰的力量乃在于这是真实的。耶稣基督真的从死里复活了。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我挑战大家，我们不要糊里糊涂，要详细的、认真的去考察你的信仰，你的信仰。我们的信仰应该是建造在真理的根基的上面，我们要较真， 你知道我们中国人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呢？我们对圣洁很看重，我们对善良很看重，是一个好人，对不对？我们就相信他。然后呢，这个你会发现，现在如果要打倒一个人，打倒一个贪官啊，就要做什么事情？就道德上有污点，他不圣洁，他有小三儿，而且一堆小三儿，就可以把他打倒了。我们对道德很看重，我们的民族对道德很看重，不能容忍那些道德有瑕疵的人。但是我们对真是不是很看重？我们却不是很看重这个真啊，是不是？我们以前有一个这个副统帅讲过，这个如果不讲假话，就办不成大事。人民日报谋产几千斤、一万斤，还是人民日报。但是个 Brian Williams 他讲了一句话，他说：“我当时是在这个 helicopter 上面，有这个飞弹过来，打中的是别的飞机，是不是别的 helicopter？” 如果你们稍微关注一下，就知道是在报道里面，很多年前的报道里面，稍微有一点点不真。很多人就跟他较真，结果就怎么样？停了，停止了。所以你会发现，在一个跟我们是完全不同的一种思维方式，我们对真不够较真，所以我们充满了山寨，我们充满了抄袭，我们充满了造假。因为我们的民族里面缺少信仰里面有很重要的东西，这个是基督信仰里面，我们做基督徒一定要开始意识到，我们的神是真实的，神不喜欢虚假，我们的神是真实的神，独一的神，认识你独一的真神，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就是永生，上帝是真实的。弟兄姐妹们，我们经常喜欢看聊斋，很多人喜欢看聊斋，对不对？聊斋里面有很多好东西啊，那个狐狸精变的妻子多好啊，颜值很高，是不是？现在有个词叫颜值，是吧？长得很漂亮叫颜值高，对不对？很温柔，很贤惠，而且永远不会老。但是唯一有一个不足的地方，就是它不真，假的，不真。我们对真实的东西不够较真啊。神是真实的，真是上帝的第一属性。上帝是全能的，上帝是全善的，上帝是全知的。但是在此之前还有一个属性，上帝最本质的属性，他是真实的，他是真神。如果你否认这一点，那你就是佛教徒。佛教徒认为什么？这本体是虚的，是空的，是没有的。但你我相信的是上帝，这个神是真实的，他向摩西显现，在荆棘的火焰中显现。摩西问他说：“你叫什么名字？我好告诉别人，神真的是遇见我，我真的遇见了神。”然后神告诉他：“我叫什么？神叫什么 ？I am who I am。”我们都很我们都很勇敢的叫出神的名字。以色列人不敢叫 YHWH， 叫 Tetragrammaton。是四字真名，以色列人是不敢讲的。我们中文把它翻成耶和华，因为你知道耶和华神这个名字的背后的意义是什么？我就是我，我就是存在，我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神是在的，神是真实的。I am who I am， 本体是真的， 如果你翻译的话，就是什么？就是 being itself. I am who I am. 是真实的。我使劲的在找在中文里面的对应词。我找来找去，中文里面有一个词也是 I am who I am. 这个词叫什么？这个词叫自然。自是 self， 然 being， 自然的 being itself。 所以为什么我们的文化是自然主义的文化？因为原来在最终极的地方，最核心的地方，我们相信的是自然。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自自然然，对不对？这就是我们中国文化的本体论。但这个不是圣经里面的本体论，圣经里面的本体论乃是真神，乃是真实的有位格的神。上帝启示他是存在的，他是真实的。在约翰福音八章，我们今天所读的这段经文31到47节，这个地方耶稣基督跟信他的犹太人在辩论。我今天早上重读这段圣经，我就很奇怪啊，耶稣基督是跟信他的犹太人说，然后我们对这个信徒，等我们的弟兄姐妹，如果你是牧者的话，你会就像对待呢很客气，但是你会发现耶稣基督对这犹太人非常不客气，告诉他们说什么？你们不认识神，你们是魔鬼的子孙，你们想杀我，你们没有真理在你们心里，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你们没有真理。所以上帝没有 sugar coating 啊，就撒一些糖在那个地方让他们变得很舒服。上帝是毫不折扣的把真理告诉人，说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所以我们来反思一下我们的信仰，你的信仰是不是真实的？还是因为你爷爷是基督徒，你爸爸是基督徒，所以你也是基督徒？还是因为很多人，世界上1/3的人做基督徒，我也要做基督徒？还是说这世界上你知道他是真的，那么别人纵使别人都背离真道，都不相信这个真道，但是你知道他是真的，最后一个人纵然信息世界上你是最后一个基督徒，你仍然要相信，因为他是真的，真的是不容否认的。所以你的心里面对这个真，对上帝的真实是不是很看重？你的心里面那个信仰是不是很有底气，很有力量？是不是用真理的带子束腰？你的信仰是非常有力量的，因为这是真的，上帝是真实的，耶稣基督是真的来到人间，耶稣基督是真的复活了，看起来好像是不可能的，但是他是真的。如果你不相信，你就去挑战这些人，挑战不相信的时候，你去仔细的看圣经，耶稣像一个人显现，像两个人显现，像11个人显现，像500人显现。保罗说当时写的时候一半还活着，大多数还活着，你能够像几百人亲眼见过的人说谎话吗？能够骗一个时代吗？如果你我们稍微学习一点证据学，你就知道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你可能说复活是绝对不可能发生的，但是你去看圣经，你会发现它绝对不可能没有发生。你的理性告诉你不应该发生，不可能发生，但是这个事实，但是你去看整个查考圣经，门徒的变化，他整个彼得说我们所看见所听见的不能不说，他讲的是一个有底气的这样的真理，他因为这看到这是真的。偶像很好啊，是不是什么都好？不，当然我这个是反话哈。在以赛亚书44章13到20节那个地方，你发现这世界上有很多的偶像， 照人的塑造，人的样式，人的愿望塑造出来的，看起来很好啊。但是他的问题在哪里？以赛亚书44:13-20那个地方说什么？说有一个人看到一棵树，一棵木头，对不对？他很饿了，然后在树林里面怎么样？在树林里面把他砍了，然后生了火，然后自己在上面烤饼吃了，很暖和。然后呢，他又看到剩下的那个树枝子，然后我就把它雕刻做偶像吧，然后我就拜他，你是造我的神。偶像的问题在哪里？偶像的问题在于他不真。罗马书1:21-23说，罪人有个很大的问题，是把神的真实变为虚谎。神的真实变为虚谎，神是真实的，真理和迷信是不同的。如果你还分不清各种各样的信仰之间的差别，你就知道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真理和迷信是不同的。雕出来的木雕泥胎，那是迷信。聊斋里面的先期，那是迷信。你要辨别真假。偶像是经不过火烧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听过一个故事，我想很多人可能都听过这个故事，但是这个故事还蛮有意思的。就是台湾有一个人赌博，非常喜欢赌博，然后呢，每次赌博呢，他就去庙里面去拜，说这个庙很灵，那个木偶很灵，他就去拜。然后呢，到后来呢，他这个赌瘾越来越大，他就跟那个偶像说：“我最后我要赌一次最大的，我要把我的身家家产所有的都赌上去，我要跟你做一个约，我跟你立一个约，如果你保佑我赌赢了。”那么我帮你修这个庙宇，我帮你再塑金身。然后他就去赌了，赌了呢，最后输了，倾家荡产。所以他就非常的生气啊，他就到那个庙里面，他说：“你不听我话，人造神，人造出来的神是听人的话的，你不听我话，那我就把你拉下来，把你扔到外面去。”然后就放一把火把这个庙给烧了，然后他就远走他乡。很多年以后，他重新回到他的家乡，然后他就路过那个庙宇，哇，那个庙宇香火鼎盛，很多人都在拜啊。那个人心里很奇怪，说：“我不是这个庙被我烧了吗？被我毁了倒了吗？”然后问旁边的人：“这为什么那么多人拜？”他说：“你不知道，这个里面的木偶很灵啊，灵到有一年这个庙起大火，他自己跑到外面去了。”偶像经不过火烧啊，泥胎经不过泥过江，对不对？不能够过江啊。你知道，在近现代上面，我们经常讲说，有一个人，我们基督徒一听，我们就觉得不太舒服。有一个人叫塞尔巴，啊，塞尔巴哈，塞尔巴，马克思这个前面的一个人啊，这个哥德高林批判啊，这是塞尔巴哈的，他们哈都是唯物主义的。你知道，塞尔巴是两个字德语的字组成的 ，fire 就是 fire，bath。就是河流，就是火河 ，Fairbank 就是火河。我觉得我读 Fairbank， 我觉得他讲的非常有道理啊。你的信仰要存留得住，你要经得过这个火河，你要经得过事实的推敲。偶像木偶经不过火，泥胎经不过河，但是你的信仰。应该是经得过费尔巴哈。费尔巴哈说，所有的信仰都是人为臆造出来的，都是你的愿望的投射。但是你觉得我们所信的神是吗？我们的所信的神不是。当以色列人犯罪的时候，他把他们骂得半死，通过先知，对不对？
当君王犯罪的时候指着他的鼻子骂，说你就是那个人。以色列的历史你去看，为什么他不是二十四史？因为他有绝对的标准，他有真理，也就是说我就是光，我就是真光，跟从我的必不在黑暗里走，必要照亮，要得着生命的光，因为他是真理。所以我们要辨别真假，真是上帝的属性，上帝是真实的，真实的神。虚假是上帝所厌恶的。我们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当我们说谎的时候，不经意的说谎的时候，我们里面会很不舒服。如果你不是基督徒的话，你说了谎，也许就说谎说多了，就会觉得说谎言有很大的力量。但是如果你是真的基督徒的话，你说了谎，你会心里会很不舒服。有一年，1993年夏天，我去学校报道，考上了研究生，那是报道。但是在学校在报道之前呢，他有一个录取通知书，一个袋子，一个牛皮信封袋。如果你们在这儿考上大学的都知道，有个牛皮信封袋进来，对不对？然后里面要带什么东西啊，然后什么这个通知的事项啊，这个注意事项啊之类的。它里面有一张小的条，就一个很大概一寸宽的一寸半宽的一个小条，塞在里面，告诉这些考生说，如果你在本科的时候已经学过了英语6级，那么你就要在这个之前来告诉学校的录取的地方，告诉这个系的办公室，告诉说你以后这个你就不需要上这个课了，不需要继续上这个英语课，就把你分到别的班了。当时暑假的时候，你刚刚考完考试，这个你知道就很兴奋，你刚刚录取了以后很兴奋，然后就暑假的时候就玩了，就看到这个条，看是看见了，只当没看见，就玩了以后就忘了，然后就去报道。报道的时候，你知道我们那个系里面的那一个办公室主任，是一个50多岁快60岁的一个人，一个女性，然后。所有的人见到都怕他，系里的教授见到他也怕他。有谣传说他是这个那个时候是大概是叫什么更年期，不过他的更年期太长了，都怕他。然后他就盯着我，我说我考过6级了，你没看见那个条吗？他很凶啊，盯着我，然后当时你会怎么样？心里面就一软，就滑脚了，我没看见，没看见，真的没看见，没看见。第二次就好像有点底气了，说谎第二次哦，然后就蒙混过关了。然后就不需要上那个初级英语了，研究生初级英语不用上了，没有任何坏处啊！我自己得了便宜，我没有对任何人造成伤害啊！就老师班上少我一个学生，我去别的班上课，对他没有任何影响啊！你会发现，有一些谎是没有任何，只有好处没有坏处的。然后，我骑着自行车出去了。结果心里就非常的不安。我1988年、87年信主，93年的时候已经有多少？大概有4年，83年，这个大家帮我，我数学不好。87年到93年，6、7年了，信主6、7年了。然后里面就很深的一个责备，说你撒谎了，你撒谎了，你撒谎了。然后就。我说这个我要认的话，这个他太这个人太凶了，这个有点怯怯的，然后就骑着自行车就在那个湖，我们学校里有个湖啊，然后就骑在那个湖边绕啊 绕啊，绕了好几圈啊，结果里面真的很不平安，很不舒服。我没有对任何人有伤害，只是一个小小的谎言，我得到很多的益处，但是里面是灵，真理的灵啊，这叫做真理的灵啊，不行。所以不是我们有什么好，是上帝在我们里面的灵是有他的属性，有他的位格，他是真的，就是真的。魔鬼是说谎的，是杀人的，在约翰福音八章那个地方呢，从起初就是说谎的，是把一切说谎的都是从他来的，他是谎言的灵，他是谎言的父，但是住在你里面的灵是圣灵，是真理的灵，是真实的灵。尽管你的谎言没有任何的坏处，但是你就是不舒服，圣灵就在里面跟你摔跤啊！你有没有被圣灵跟你摔跤的过程？活的基督徒，生命里面属灵里面活的基督徒，一定是有摔跤的过程的，就没办法，要回去啊。面对那个老太太，我说对不起，我这个撒谎了，我这个我看见了，这个这是我这个啊、很不好意思，抱歉。然后他也没有让我这个，他当然也是让我过关了。但是呢，从这个事情里面你可以看见，我就记忆很深刻，不是我自己有什么好，凭我的自己的意思是，我是想造假，我是想说谎，这个你知道吗？人的本性都是这样的。但是这里面的圣灵催促告诉你，你是真理的儿女，你是真实的人，你不可以造假。这个不是我一个人的这样的经历，我们有一位姐妹在单位里面是做会计的，你知道在中国做会计他一定要学会一个本事，就是要做两本账，一本是明的，一本是暗的，一本是真的，一本是假的，一本是给老板看的，一本是给税务局看的。但这个姐妹庆祝以后，她心里就非常的不平安啊，她说这个我这个造了假，我这个心里哆嗦不舒服啊，跟她作为真理的儿女，真理的圣灵在她里面相抵触，不舒服，所以她挣扎了很久。他说要不要跟老板说，跟老板说了我就做不成会计了，跟老板说我丢工作啊。他就跟老板说没办法，因为他心里面那个真理的灵在催促他，他就说了。结果怎么样？结果他就辞掉工作了，他就被降级用了，去打扫卫生去了。但是他很高兴，因为不用说谎，打扫卫生不用说谎啊。然后后来，这个老板就开始想起来，他来说，他要找一个秘书，要找一个信得过的人做秘书。哇，这个人信得过，因为他不说假，不做假账，不说谎，所以就把这个姐妹带过去，再重新启用他做秘书。所以这个姐妹就重新就开始了新的试炼和试探，是吧？我们在费城的在 Boston 的时候，有一位姐妹刚刚信主，受完洗以后，那时候还没有受洗，想要受洗，她分享见证。后来临走的时候才分享啊，在心里面那个挣扎的那个过程，她去分享见证。她说她要申请另外她要申请她里面这个她知道她原来。申请这个学校的成绩单上面有一两处是具备改过的，这个其实不是一个好像是个这个很罕见的事情哈，很多这边的学生据说哈，据他说很多人都这么干，你要不这么干你就吃亏了，是吧？他进入以后他就开始挣扎呀，他就心里面圣灵就告诉他说你造假怎么办呢？他就跟上帝祷告说我要去说了，我这个就要被遣送回国， 遣送回国以后，你知道这个造假的东西一旦进入了这个签证的这个资料里面，你永远再回不来了，你永远不要再这个再申请别的学校了，这是非常非常严重的事情，在美国。但是他心里面非常的不安，这是假的，假的，你是基督徒，你不应该做这个事情。结果他摔跤摔不过圣灵，顺服了，他就跟学校的招生办说，我的成绩有两个地方是假的，请你们原谅我，我现在把它改过去，希望你们把它改过来。结果你知道那个招生办的人对他说，其实我们都知道，但是呢我们很欣赏你这样的勇气说出来，我很佩服你，但是你既然说出来，我们就不能够惩罚你，怎么办呢？就是你啊，先去 community college 念半年，然后呢你用那个成绩再申请，我们再把你录取回来。哦，你会发现上帝给他开路啊，把自己交在上帝的手中，交在上帝真实的上帝的手中，神是信实的，神是真实的，神跟我们玩真实的。所以你是做，如果你是搞科学的，你是基督徒，人家把数据在那边颠来倒去的，可以写出非常完美的文章，你可以吗？你不太可以，你不可以，因为圣灵是真理的灵，科学本身就是求真。我很喜欢有一个弟兄的签名，他说 In God we trust, for everything else please provide evidence。我们相信上帝，我们可以无条件的相信，但是所有其他的东西你要有证据，因为上帝是真实的，上帝是跟我们玩真的，你知道吗？亚流主义说其实上帝不是真的来了，上帝只是派了一个造物主，第一个被造的来到人间来救你了。正统的尼西亚信经说 No,是 homoousia, 中间没有那个爱隔在这个中间，上帝就是本质，就是他自己来到人间是本质，不是相似的本质，不是似字相似，而是他自己根本就是他自己本身来到人间，这个是正统的信仰，上帝跟我们玩真的，正统的信仰。还有一个信仰，还有一个异端叫做 Docetism 幻影，说说你看到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其实那只是一个幻影，那只是一个幻象，他也不感到痛，他只是装了给我们看的，这个叫 Docetism。 因为什么呢？因为希腊哲学他不允许上帝受苦，受苦了就好像不是上帝，痛苦是不是上帝，上帝唯一的感觉应该就是 blissfulness, 应该就是极乐的。但是这个是希腊以外邦的哲学，真实的神是真实的被钉在十字架上，真实的有他的整个神经系统，真实的有钉子穿过他的手，真实的他的心脏被扎破，真实的他死了，无比的羞辱，无比的痛苦，无比的痛苦，所有的一切都是真实的，上帝不跟我们玩虚的，不跟我们玩假的，基督真的是复活了。我在牧会15年学到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功课，我在牧会过程中遇到的最大的一个难处，在这个过程中间最大的一个难处就是我在波士顿那边带一个教会，我是2001年去的，2006年5年，你知道一个牧师进到一个教会通常有2年的蜜月期，所谓的蜜月期就是什么呢？就是大家看到你，哇，这个牧师真能干啊，讲道也好，什么都好啊，很喜欢你。但是2年过了以后，你在神学院学到的那个存货就用完了，然后呢你的问题毛病也就显露出来了，然后蜜月期就过了，然后就看你什么都不是， 我这个还比较幸运，我五年蜜月期。然后蜜月期完了以后，有一位台湾的弟兄，主要的教会很重要的同工，我讲台湾只是因为这是一个事实啊，不要过分解读。然后这个弟兄就在教会里很有影响力啊，我来之前他就是教会的同工，这个比我资格老，当然这个教会不是讲资格啊。然后他就跟很多同学，很多的这个散布，跟很多的这个同工啊在讲，说行牧师很虚伪，我就摸不着头脑。我说我大学毕业以后就奉献了，然后读神学，然后这个我里面愿意服侍主，愿意奉献，我为什么很虚伪呢？居然教会里面还有人跟他有同样的看法，这个问题就严重了。然后我就开始思想，我怎么虚伪了？当教会的主任牧师还有我们一些资深的长老开始辅导我，我就猛然发现一个自己曾经从来没有发现过的一个大的问题。你知道我们身上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是我们从来没有意识到，从来不觉得自己有的问题，盲点里面的问题，那个是最大的问题。我猛然发现我真的有问题啊。因为那个弟兄讲我说，你讲到都是讲好的讲，坏的从来不讲，我是讲的不对这样吗？他说 你这样讲我们听得不舒服啊。后来我仔细的开始想，说哇，也许是对吧，我不够真啊，我把事实的一半面显给大家看，我把另外一半隐藏起来了，这是 CCTV 啊。这是人民日报啊，我是人民大学培养出来的，怎么可能没有这种属性跟风格呢？你知道我们国家，我们不要讲这个哈，收回去。我们受到的教育里面最擅长的一个东西叫做宣传 ，propaganda。你的宣传是什么？就是已经定好了调子，定好了目标，定好了终点，然后你就找数据，找根据，然后你就找你的这个反正方法，然后又达到那个数据，达到那个论点，这个叫做宣传。你有没有发现，这是我们里面根深蒂固的问题？我们在五四运动的时候，我们要德先生、善先生、scientist。我说我们今天 democracy 我们还远啊， science 我们差不多了吧？其实你知道你连 science 都没有 science， 如果你是还是那种 propaganda 宣传的思维模式，没有真理，你要制造真理，真理爆的那种思维方式，你跟 science 差太远了，根本没有这个 scientific spirit。 真理是尊重事实，是尊重数据，真理领到你哪里，你要跟着走，而不是在自己的这个 bubble 里面，自己的这个幻想里面，自己的梦里面，你很自由，你还没有接触到什么叫做事实 reality。 我们很多时候啊，这种思维方式在我们心里面太深了，你知道吗？很多时候我们只是叫做这个每一个语词都有它的很多的这个量啊，都有它的这个左到右，有这个意思的这个一个幅度。然后呢，你就为了要达到你的那个目标，你就可以偏偏偏偏就可以达到你的目标。只是看你这个叫做什么，这个叫诡辩学派。而我们的理念说不定或多或少都有这种诡辩的东西在里面。 我们以前看这个清朝的档案，清朝的那个司法档案，你知道这个刀笔吏很厉害的，他要出入人罪，他要定罪，或者要这个为你开脱，其实很简单。比如说，这只有几个字，说虽事出有因，但查无实据，那么他肯定要帮你解脱。反过来，虽查无实据，但事出有因，那么你就要倒霉了。你会发现这个事情本来事情是一样的事情，只是被他颠倒一下秩序，他就可以到他要到的范围，到他那个地方去。所以你要知道，我们的头脑是很狡猾的，我们里面是很狡猾的，蛇的本性在我们的里面。所以耶稣说，你是就是是，不是就是不是，你们是真理的儿女。所以从今天我们要开始思想，我是不是真实的，我是不是尊重客观的事实，我的心是不是很偏颇，上帝不喜欢偏的砝码，上帝不喜欢偏的秤，上帝让我们用公义 justice 不偏不倚，当作护心镜遮胸。你的心里面如果是偏颇的，那你这不是上帝所喜悦的，你应该是真理的儿女。所以盼望我们今天真的是把我们的信仰建造在真理的事实的基础之上，无惧事实的真相。我们要有求真的这个属性，因为上帝是真实的，我们的神是真实的。作为基督徒，你一定是一个真实的人。我们的信仰也是真实的，因为上帝是真实的来到人间，上帝真的为我们死，上帝真的复活了。所以当天地都过去，事实是永存的，真理是永存的。基督徒人口有的时候到了2070年，回教的人口就超过基督徒人口，因为回教会生，对不对？但是在到那个时候，你是不是会跟分还是怎么样？到了3070年会怎么样呢？真理就是真理，事实就是事实。你把彼得杀了，耶稣还是复活了。我们所听见所看见的不能不说。你的信仰不是一种叫 make believe 愿意相信，你的信仰是基于历史的事实，真的神，真的基础上。盼望我们今天都把这个真理放在心里面，用带子束腰。真理必给我们力量，真理必让我们得自由。我们一起祷告。